第816集，汪宇突然向李贺转过头。有没有想过留在这里呀？不说多，一年挣个3-4万美金是可以的，换成人民币就是20万左右。你想想，在国内可是一辈子都挣不来的。李贺很诧异，想不到汪宇会提这茬。你让我猫在这里做黑户啊？什么黑户不黑户的，这么难听呢？这也是为了前途改变命运的机会。你在国内别说做什么生意不生意的，能挣多少呀？我说实话，我父母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尽管省吃俭用，到现在存款也没超过20000块钱。等我哥一结婚，家底儿就祸害干净了。你想想，你要是能留在这里，你学历又不差，一边工作再一边上学，熬个几年就有可能拿到绿卡的。你还年轻，还怕没机会啊？李贺哑然失笑说道：“嗨，不能，老婆孩子一大家子呢，哪里还能这么折腾啊？我还是得回去过我的小日子。”
你这人怎么这么倔呢？汪宇没好气地说道：“
你想想，等你条件好了，再把他们接过来就是。你说，真心的说，你来趟美国容易吗？那签证可不好办。”我听那些新来的人说，美国大使馆的门口还是整日整夜的排着队呢，多少人挤破脑袋想进来，你就这么回去能甘心吗？在美国只要肯干，遍地是黄金。何况我再说句不该说的，吴波你们是同学，你在这里有套帮衬比什么都强。
嗨，甘心。李贺回答的毫不犹豫，不过他觉得汪宇可能是误会了什么。
那是我的车，看见没有，刚买的，可花了我3万多美金呢，在美国至少也卖个20多万人民币。你说你在国内能买得起吗？能不能有点追求？
汪宇循循善诱，他还要继续说的时候，一辆平置停在了他的车的旁边。从车上下来的人让他有点不敢相信，他急忙对李贺说：“
哎，我遇到一个同行，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过来。”
从平置车上下来的斯坦森刚看到倚靠在门廊柱子上抽烟的李和，正要和他挥手致意，却被冲撞过来的一个亚洲面孔的姑娘给打断了。
斯坦森先生，你还记得我吗？
汪宇上前热情地和斯坦森握手。
我是巴克莱银行债券收益部的英卡，前几天才给你打过电话，你还记得吗？
英卡，我记得，很高兴在这里能见到你。虽然是美女当前，但是斯坦森的目光一直都是盯着李和，生怕一不注意就不见了。他可是担着重任而来的。
是的，关于500万亚利桑那咸河水工程债券，票面利率5%，到期时间2035年，我们买方出价4.55%收益率，客户方报价是4.5%收益率，双方均不让价。
汪宇见斯坦森神色焦灼，显然是有重要事情，他不得不在匆忙的时间里说出重点。他的工作主要是一级市场的新发债券和促成二级市场交易，而斯坦森主要负责巴克莱银行现货债券，全部是自营交易，打交道的都是华尔街各大投行和他这种小银行。
抱歉，我想我们可以晚点再聊这个事情。
斯坦森看见江宝剑的车子已经停在了李克的面前，显然是要出行的，他不顾汪宇的回应直接越过他。而汪宇居然有点不敢相信，顺着他的背影看见他对李克点头哈腰，堂堂巴克莱的董事居然还有点小害羞和小拘谨。汪宇揉了揉眼睛，感觉有点花了。
李先生你好。
有事儿啊？李贺感觉这货有点阴魂不散，在哪里都能看着他。
迪塞尔主席向你发出诚挚的邀请，希望你在他的庄园和他共进晚餐。
缓缓向李贺走近的汪宇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开的什么国际玩笑啊，华尔街最有名的银行家迪塞尔要邀请李贺？他觉得有点幻觉。
对，一定是幻觉。
谁知道李和笑着指着汪宇说：“
抱歉啊，
我已经答应了这位女士一起吃晚餐的，所以迪塞尔的好意我只能心领了。斯坦森朝汪宇看过去，疑惑地问，不知道你和英卡女士是？
我们是朋友，李赫很肯定地回答说，所以抱歉。
他也没心情去陪个老头子吃饭，说些乱七八糟的客套话。斯坦森急忙补充说，
李先生，当然是等你时间充裕的时候，时间由你来定。
在一旁的汪宇有点怀疑人生了，他没听错，这么谦虚的话是出自巴克莱的董事。
李赫问旁边的汪宇说，你找这货有事儿啊？要是有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
嗨，这家伙是管巴克莱银行债券的，自然要打交道的。
汪宇说的也是漫不经心，反正洋鬼子都听不懂中文。斯坦森一脸迷茫。李和向斯坦森发出邀请，走吧，一块吃个饭呗。
荣幸之至。
斯坦森狂喜，没有一点犹豫。李和见汪宇要开自己的车，直接说，把钥匙给我。不等他反应过来，就夺了钥匙丢给了身后的保镖。
那咋过去啊？
李和直指已经拉开车门的劳斯莱斯幻影，坐这个。
汪宇浑浑噩噩地上了车，觉得一切都有点虚幻。
李二和，你到底现在在做什么呀？
李和把背靠在椅子上，舒展了一下胳膊说道，
就是做点生意呗。
不是小生意吧？
汪宇觉得自己很可笑，刚才还苦口婆心地劝李和留在美国。
还行吧，
反正这两年算是赚了点。李赫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说大了怕吓着汪宇，只能换了话题。
去吃中餐吧，这地方你熟，你说哪里好吃？
去唐人街吧，那里有家湘菜馆，很好吃的，我有空就去吃的。
汪宇没再问李赫具体的，他还是不怎么好意思问。
餐馆人不多，大概是还没到饭点，他们来得有点早。
但是餐馆不嫌弃他们早啊，还是热情地给他们沏茶拿菜单。
你看着吃什么，随便点。
李赫把菜单递给汪宇。
斯坦森先生，你看着点吧。
汪宇反而把菜单给了斯坦森。
No, 女士优先。
斯坦森很是谦让，这点眼力劲儿他还是有的。
嘿，你不用惯着这货。
李赫本来就嫌弃这货碍眼。汪宇无奈地说，
我知道你喜欢吃肉，他这里的笋干炒腊肉很正宗的。
他一口气儿点了五六道菜，等着点好，另外一桌的江宝剑等人已经吃上了。李和这桌的菜上的也很快，要的都是啤酒。
哼，这家味道还是挺不错的，我决定了，只要是在纽约，以后就认定这家馆子了。
李和这几天已经挨个换中餐馆了，就没有一家合他胃口的。
汪宇把鸡屁股夹给他，
这个给你。
斯坦森大概明白了汪宇和李赫的亲密关系，喝完三两杯酒后，主动和他谈起了关于债券的事情。汪宇自然是一阵高兴，他想，居然得来全不费功夫，像这样的交易，平常谈个三五个月都是很正常。而李赫给了斯坦森一个算你识相的眼神。饭还没有结束，斯坦森的秘书一个金发妹已经抢先把单买了。
李赫对着汪宇说，你看又省了一顿饭钱。
你真小气，明天我请你。
汪宇的脸上虽然是笑着的，但心里的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只是他眼前对李赫的所谓的小生意还是一无所知，只能从斯坦森的态度和李赫的排场中让他感觉到李和的肯定不是小生意。
我送你回去吧。
饭后，李和把斯坦森赶走，主动提出来要送汪宇。
谢谢。
汪宇喝了酒，感觉脸颊烧得慌。两人一路无话，这里离他租的地方很近，也就十几分钟的车程。
嘿，你住这里啊？
李和下车后对着新市的小区打量了一遍，感觉位置还是很不错的。
刚搬过来的。你要不要上去坐一下，我给你冲个茶。
不用。
李赫摸摸口袋，什么都没找着， 又重新爬进车里边，拿出纸和笔，刷刷地写了串数字，然后递给他。有什么困难，打我电话。汪宇站在路边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直到他上了车，车子消失在楼宇之间，心里一阵泛酸。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到底失去了什么，有点怅然若失的感觉。浑身无力地上楼，开了门，把高跟鞋随地一甩，站在窗口边，望着川流不息的车辆发呆。